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王鑫的文章，不要怕，要理智。刚刚看了7月23日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理智与怕心的区别，很有感触。自己称不上同修说的法理更清晰的同修，只是站在自己的层次上，结合自己的经历，浅谈一下对理智与怕心的理解。个人以为，理智与怕心相比，前者是神的境界，后者是人的表现。师父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当然，你能放下生死，不等于真的去死。修的是去掉人的心，理智是在放下了显示心、私心和各种后天观念后，表现出来的智慧与慈悲的表现，是能够站在法上证实法的清醒的表现。这种清醒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人的所谓聪明。怕心是畏思的表现，是怕自己受到伤害的自我保护心理。如果为了掩饰怕心也谈理智，那么这种所谓的理智其实只是常人的注意安全和常人所说的聪明。拿我个人来讲，学法精进的时候，经常看到自己表现出的理智和懈怠时讲真相表现出的怕心，那是截然不同的。我是农民，在给自己同学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表现出两种观念。好多时候学法有保障，能够达到正念足，表现出来的是善，看到在迷中不明真相的众生会感到心急如焚。当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面前时，我会感到他是自己要救的人，我会想办法去创造一个时机给他讲真相，基点完全是为了救度，是为他的，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而是用正念请求师父加持。做这么正的事，不允许旧势力干扰，这个时候能称上是理智，是大法弟子证实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讲真相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学法不能保障，正念不够足，就会生出来怕心和各种观念，表现出来的是面对众生经常是有选择性的去讲，跟自己关系好可靠的，为人老实厚道的就会去讲，而跟自己不太熟，面向恶的，相对比较自私的，或者是当官的，就不愿意去讲，而自己的借口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因为讲这一个而被邪恶迫害，以后就不能再做其他证实法的事了。此时是保护自我的怕心，是人的自私想法，出发点完全是私，是不慈悲的，害怕自己受伤害，而不是担心这个人能不能得救，甚至草木皆兵。那些同修能够在迫害面前放下自我，面对恶境能够从容不迫地讲真相，把任何一个众生都当作救度的对象，一丝一念都是为了他人，相比之下我真是无地自容。师父说，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那么要把你拿到那个位子上去，你能达到那一点吗？达不到。当然我说那个佛道不会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有这样的境界，必须得是真正的改变自己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一个老弟子作为正法时期有着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就应该达到这个境界，否则怎么配得上师父的慈悲苦度呢？怕心是人的情，是从人走向神的死关，只有重视学法，重视发正念，才能修去怕心，才能达到师父所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做我想要做的到大法需要我做的，从做我想做的到做大法需要我做的转变过程，是从走自己的路到形成整体的过程。回顾走过的路，这几年虽然忙忙活活，事也做了不少，但是现在看来都没有离开一个我，争斗心、争强心、显示心、喜欢高人一等的证实自我的心掺杂在其中。比如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把投入资金和做事的多少看得很重，做事是怕自己的修炼落下，怕失去走自己的路的机会，怕失去创立威德的机会。无形中事虽做了不少，但实际上并没有在法上提高，自我不但没有修去，反而不断膨胀，甚至抱着一颗肮脏的求功德的心在向大法索取，而不是为了圆融大法的需要而真正无私的付出。因此也导致了常人空间场表现出来的矛盾，比如为保证数量，做出来的资料太多，给同修造成压力，同时造成资料点被很多人知道而不得不转移。由于执着资金的投入量而没有平衡好家庭的关系，造成家人的不理解等等。对于这顽固的自我执着，起初意识到它的存在，但由于在法理上认识的不清楚而无法去掉，后来感到越来越不对劲儿，直到最近学法时才豁然明白，作为正法十七大法弟子，要证实的是法的威德，而不是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一切都从法中得来，个人的一切表现应该是法的特性的展现，而不是所谓个人能力的展现。一切来源于法，一切都为了证实法，为了维护法。因此做任何事情，基点首先摆正，证实的是法，不是自己。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做好什么。以前总怕失去创立威德的机会，现在明白我是大法的一个组成粒子，这是自己分内的事，自己的事，哪有自己为自己做点什么还要求什么功劳的说法。以前总有争强心，感到比别人做得多，付出的资金多，感觉高人一等，甚至对别人瞧不起。现在明白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每个人的特长不同，环境不同，生命特点不同，修炼的路不同，大家是在采取不同的方式在做同一件事。我不能在自我的带动下自己为自己跟同修制造间隔，脱离整体。以前做资料时大包大揽，不愿意放手让别人也做，生怕失去了采用自己办法的机会。这几天看神韵晚会的群舞节目，看到为了变换队形，有的演员就要在节目中暂时退到幕后，等节目最后再出来形成一个整体的造型。这给我很大启悟，不是你一直在台上，一直在领舞的位置，你比别人做得多才能建立威德。不执着于自己，按照大法整体的需要，无条件的配合，能屈能伸，能主能从，能上能下，能做能不做，只要大法需要，无所不能。在心里没有一丝自我，只有大法整体的需要，只有全宇宙的利益，这样的心才是纯净的，做的事才是真正神圣的。整体的观念一强，发现看问题的方式与以前有了很多差别。之前看明慧周刊开始的几页，海外证实法和各地迫害案例总是划过，现在再也不觉得那与自己无关了，而是深深地感到那也是我要做的事，于是用正念加持海外同修所做的每个证实法的项目，用正念解体邪恶对不管哪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同修的干扰与迫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管海外的还是大陆的项目，都是证实大法的项目，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项目。这些项目虽然我的肉身无法参与，但是我可以用正念去加持，使它更完美。在旧势力的邪恶参与中，大法也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验的。我们不能用人心来自己划分区域制造间隔，而是要认识到不管对哪个地区哪个同修的干扰与迫害，都是对法的破坏，都是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干扰与迫害，就都用正念解体它。学师父的新经文在精进，我个人的体悟是正法进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是每个大法弟子走出自己的路的阶段，而现在走自己的路的阶段已经画上一个句号， 最后必须要形成一个整体了。说得严重一点，如果自我想法太强，又不愿意放弃，那么在正法中起到的干扰作用与旧势力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旧势力不就是想把他们认为最好的强加到正法中来吗？所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不去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正面配合整体要求，哪里有不足默默地去圆融，那么我们的整体就无漏，力量就大，救人更多。这是正法的要求，是新宇宙为他为公的特性的要求。说到有意无意地把师父要的给打了折扣，干扰了正法的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现在的历史是为正法存在的，师父要的，师父说的，就是正法的要求，就是最好的。我们只管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可以了。要完全成为新宇宙的一个例子，必须做到与师父所要的、所说的一模一样才行。这个做到一模一样的过程，恰恰就是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去掉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就是不断放弃自我、突破愚见的过程，就是同化真善人新宇宙法理的过程。
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的层层突破。我是一名老弟子，在邪恶迫害大法后，以前由于怕心不敢走出去证实法，不敢看新经文，直到2007年冬天看了师父的讲法光盘才如梦初醒，知道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于是我首先劝退自己的家人、邻居和朋友，过年时又劝退了婆家、娘家的邻居及亲友50多人。2008年春天突破了向陌生人讲真相，记得是一次坐公交车，我坐在靠近车门的地方，后边的一个学生把我当成了卖票的，拽了我一下说买票，我冲他一笑说我不卖票。突然心想，主动和我说话的肯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于是我先和他聊了几句，随后拿出自己写好的真相币让他看，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他说没有，然后告诉他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少先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有福报。他点头同意，我给他起了化名，然后他就到站下车了，周围有几个人也听到了，没人敢看我，好像他们很害怕。我当时没有一点怕心，只感觉心里特别舒畅，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继续做下去。以后的日子里，我更加努力学法，多发正念，每次出门总是把劝退放在第一位，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能说上话，就是我劝退的对象。后来我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原来不修炼的丈夫也走入了大法，很快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连上高中的女儿也精进了，我们一家三口沐浴在大法中，享受着师父的精心呵护。利用暑假，我们频繁往来于婆家、娘家以及县城的家之间，目的是途中贴真相发资料，救度有缘人。奥运开幕的那一天，我在娘家帮忙卖枣，一天劝退8人，包括买枣的夫妇、一位前任村干部，还有同村的一家5口。尤其是那位村干部，开始我并没敢说，正念不足，怕人家不理解。说来也怪，他老是和我说话，问这问那，问个没完。后来我就想，是不是该我救他？于是我试探着问：“大哥，你是党员不？”他说：“是呀。”我接着说：“从心里退出保平安，知道不？”他说：“知道，公开退都没问题。”并说：“经常收到光盘小册子，写得太好了。”共产党太腐败了，我一听，这都是当地的大法弟子做得好，为今天的劝退打下了基础。2008年中秋节前夕，我和丈夫商量去救2个表姑一家，这2家都是协党的退休官员，我们求师父加持，并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大表姑家，寒暄几句就问起孩子们的近况。他说儿子整天加班，看管上访的和练法轮功的。我马上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是信仰真善忍的。
大姑马上说，这弓不能练，有自焚的，你说共产党的天下不信共产党，信谁呢？我说，大姑，你说新闻有假的不？她说地方台有，中央台没有，可见受邪党毒害之深。于是丈夫在一边加紧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我又说，大姑，你说刘少奇是叛徒卖国贼吗？她一听，也是啊，邓小平还三起三落呢。我赶紧讲自焚伟案，讲文革迫害好人，讲六四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以及当今的腐败。最后讲到藏字时，他很认真地听，很快同意退出邪党，也为已故的老伴声明退出。随后我们来到另一表姑家，也是丈夫发正念，我来劝，不一会儿就劝退了老两口，而且也让三个孩子退出邪党的团队。回来的路上天气转凉，但我们心里暖烘烘的，回到家继续学法发正念，没一丝困意。2009年新年前夕，我们回家过年，说来也怪，小叔子给村支书买好了礼品，自己不愿去送，非让我们去。丈夫开始也不愿意去，认为自己不在村里住，用不着村支书。但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让我们去救人，于是我俩欣然前往。在路上由于天黑路滑，我穿着高跟鞋不小心摔了一跤，我意识到是旧势力干扰，于是立即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不好的生命和因素。到了那里，还是丈夫发正念，我讲，我先客气地询问老两口的身体状况，他们都血压高，而且心脏不太好。于是我就把我母亲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来心脏病从未犯过的例子告诉他们，他们很认同，也说见过小册子写得很好。最后我又讲了文革、六四、藏字时，他们老两口很快就同意退党，我给起了化名并送了护身符，他们都特别高兴，送了我们很久。这是众生明白的一面，在感谢我们。从支书家里出来，我们又在村里的电线杆上贴了一些真相标语，让更多的乡亲能看到真相。大年初二我就回到娘家，一进门就听说二嫂的娘家来了一大家子，我当时心一动，该去救他们，于是我马上说去帮二嫂做饭，实质去救人。在做饭吃饭过程中，很快劝退了所有的来宾，共有10个人，并发给他们护身符。以后的几天，只要是来拜年的亲朋包括邻居的来宾，见一个退一个。丈夫也在初三的同学聚会中劝退16人。这一假期我们都收获颇丰，时而也冒出欢喜心。丈夫则提醒我，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丈夫虽然走入修炼才半年，但悟性很高，发正念练功状态很好，虽不善言辞，但劝退率极高，这都是伟大师尊的精心安排，让我们成为一组救人的好搭档，弟子叩谢师恩。今年暑假，我面对面劝三退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老家后边是个小卖部，全村人都来这里买东西。我每天都在这里玩，目的是救度有缘人。只要是能说上话的，就是劝退的对象。20多天，我就让村里90%的人家明白了真相，都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有个别人开始不理解，经过我耐心讲，最后都明白了。尤其是劝村支书弟弟的例子，我想仔细说说。事情是这样的，我老爸当了一辈子支书，后来去世了。我堂哥当了几年，由于人老实正直，不会请客送礼，不符合当今的腐败气候，现在的支书有钱送礼就把官抢了过去。为此我家族里的几个哥哥很愤愤不平，但也没办法，书记在北京做大买卖，他弟弟替他管村里的事，虽是同村人，但因住得远，又是对头，所以几乎没说过话。突然有一天，邻村的我侄女的同学在家办辅导班，来我村招生，说找喇叭广播一下。我马上想起我要领他去，好联系一下便于救人。于是我领他找到了支书家，广播完事以后，几次想劝退，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怕他起坏心举报我，过后心里很后悔，这是多大的私心啊。 于是我发誓再见到他一定要救他。有一天去赶集，正看见他在买东西，我已走过去了，一想不行得回去，今天必须救他，单独碰见不容易，这是师父的安排。于是我迎了上去，大叔赶集来了。他一看我主动和他说话，也很客气回了一句，啊，你也来了。我赶紧直截了当地说，叔，我和你说个事。啥事你说吧。看他的表情以为我有啥事要求他，我说，你那个党员从心里退出，记住法轮大法好，保平安，知道不？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惊讶。我马上解释，法轮大法是叫人做好人的，练的人太多了，江泽民妒忌，人家国外都弘扬大法，再说共产党的大官都贪污腐败，没有一个江山会万万年啊，改朝换代是历史规律，退给神看，神就会保佑你的。共产党不是无神论吗？平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还好呢，心诚则灵。虽说我两家住得远，但我知道你这人不错，所以我得告诉你这件大好事。表面是我的一片真心感动了他，其实是师父在帮我。他马上表态，行，我听你的。就这样一个迷茫的生命得救了，我心里一阵轻松，多谢师父的加持。这个暑假我劝退的另一个场所就是集市，每集必到，不是要买东西，而是救度有缘人，包括我小学初中的同学老师，还有大姐的同事，嫂子的同事，姐夫的侄子等，只要认识的都劝了，而且大多是协党党员，还有发广告的学生，做生意的人，每集都能劝退七八人，有20年没见面的同学恰巧碰到得救，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我悟到，只要你有救人的心，师尊就会帮你。前几天我们又劝退了表叔一家，众生都在觉醒，都在等着救度。谈出这些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是想鼓励那些至今不愿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快点走出来救度自己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解体协党的回归工程。重庆市610正在实施名为回归工程的迫害活动，回归工程主要针对曾经被非法判刑劳教过的法轮大法弟子，计划对其重新进行洗脑迫害。此次回归工程的黑窝目前设在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镇以西约7公里的望乡台度假村，具体实施洗脑的人员主要是从重庆市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监狱劳教所抽调的警察和官员，帮教陪伴由各大法弟子工作单位派人，所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派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迫害范围，这里还负责对各区县610人员、刚毕业大学生等进行培训，计划将来下放到各区县实施这个回归工程。前两天曝光的江津区、万州区的恶人已经在准备实施迫害计划了。这次协党搞的回归工程虽然打着关心帮助的幌子，但其邪恶的基本特点没有发生变化，协党暴力加谎言的基本特性没有丝毫改变。协党知道回归工程不得人心，对大法弟子依然是采用暴力绑架到洗脑班。例如已曝光的恶人对大法弟子冯平、邓百寿、牟才芳等的绑架。欺骗是回归工程的基本手段，首先要对参加实施回归工程的警察和各单位派出的帮教陪伴人员进行欺骗培训，基本内容仍然是天安门自焚事件和关淑玲杀女、溥仪斌杀人、练功走火入魔等等中共栽赃法轮功的谎言。对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大法弟子，采用许诺就业、介绍工作、解决子女上学、解决低保等欺骗手段，要求写符合协党要求的所谓认识。如果不从，就是各种各样的威逼来逼迫大法弟子就范。协党还有很阴毒的一手，他们欺骗大法弟子说，我们不用原来的办法了，我们现在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如有的人印了几千份资料，只要写了认识就算了，没有关系你讲， 讲了就没事了。他们还跟你讲重庆市各区县比较有影响的大法弟子，或者比较大的事件涉及的大法弟子情况，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又骗你说出当地大法弟子的情况。邪党对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大法弟子表面上比较宽松，前几天根本就不讲法轮功问题，还非常关心所谓的生活待遇，使人松懈下来。有的人被这种表面宽松的环境欺骗了，放松对邪恶的警惕，更放松了自己，放大了自己的执着。可另外空间邪恶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你执着什么就看重什么，哪里是你的弱点，他们就在哪里下手。有的人就是这样被邪恶钻了空子，摔跟头。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认清邪恶的伪善，不能放松自己的主意识，在邪恶的环境中一定要使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千万不能用人心对待。邪恶最害怕大法弟子发正念讲真相，他们要求帮教陪伴人员把房间电视音量开到最大，晚上睡觉不准关灯，白天黑夜除睡觉或组织洗脑时间外，帮教陪伴人员要不停与法轮功学员说话或叫其写材料。为什么？他们明确告诉陪伴帮教人员，不能让他们发正念，要干扰他们发正念。邪恶支撑不住的虚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在实施回归工程之前，邪恶组织参加洗脑人员进行了七八天封闭式培训，在到达培训基地前数公里的地方，带队的负责人命令所有人员的手机在开机带电状态下直接抠取电池，以免被定位暴露了培训地。邪恶洗脑班开班前在对帮教陪伴进行培训时，面对邪恶对法轮功的污蔑，有明白真相帮教陪伴直接就予以驳斥。他们以自己身边大法弟子的势力力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好，使那些污蔑不实之词原形毕露，组织培训的人顿时哑口无言，也唤起了一些人的良知善念。邪恶特别害怕洗脑班所在地被暴露，在度假村安装了手机窃听装置，对所有人员的电话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监听，一旦涉及敏感词话立即切断通话。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邪恶的根本目的没有丝毫改变。作为大法弟子，经历了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今天邪恶搞什么回归工程，让我们回归到哪里去？邪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想从根本上毁掉大法弟子，这一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能容许邪恶继续毒害世人，不仅要认清回归工程的罪恶目的所在，也应该高度重视邪恶实施回归工程的危害性，正念解体邪恶的回归工程，救度更多的众生。放下人心学好法是解体邪恶迫害的根本。师父自传法以来一直叫我们多看书，学好法，学好法，学好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只有学好法才能去除人心和各种观念，真正信师信法，只有学好法才能真正明白法理，提高心性和层次，只有学好法才能认清邪恶的谎言和伎俩，正念除恶救度众生。迫害以来，有的人走得跌跌撞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学好法，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教训应当使我们清醒理智了。正如明慧网上一个同修所讲，作为修炼人和常人是不同的，遇事应该用神念去对待。当我们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不带一点自己的观念与认识时，法的神圣与超常就会为我们展现。当我们一心在大法中修炼时，法的无边超常就会展现，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法同化。师父说，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圆满。即使是再渺小的生命，在大法修炼中也会成就为神圣而伟大的生命。讲清真相发正念是解体邪恶最有力的方式，是邪恶最害怕的。但是师父告诉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解体邪恶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要我们修成为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 我们不能因为讲清真相、发正念是解体邪恶最有力的方式，而仅将其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向身边的人讲清真相，向世人讲清真相，向被邪恶蒙蔽的人讲清真相，挽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作为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从而维护大法。个人的提高与圆满就在这过程中。那些所谓的做转化工作的，也是被蒙蔽了的人，为什么不反过来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呢？我建议所有正在被强迫转化的学员，向做转化工作的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那些警察和陪伴帮教们也是被邪恶迫害的对象。同修之间配合好，能有效地制止邪恶行恶。有的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修间有了矛盾，长期不能找自己的原因，总是指责对方。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时，第一念总是用人的思想去思考，想通过用人的办法解决，往往费尽心力却收效甚微，而且矛盾激化。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告诫过我们，一有这事实，你们知道神怎么看你们的，旧势力马上就记住你了。你这次的表现被他们抓住了把柄，那你就等着麻烦吧。由于在这方面心性不到位，会造成大麻烦，注意吧。有的人硬是要摔跟头后才明白错了。提醒所有存在这些问题的同修，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不要忽视找自己的原因。从现在起，真得从一丝一念修自己，向内找，归正自己，精进实修了。邪恶因素集中在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与世人，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邪恶因素还很多，对大法弟子的压力还是很大。被绑架的同修一定不要放松自己，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外面的同修们都应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加持同修解体邪恶。作为各地协调人、学法典召集人，要关心关注同修情况，特别是被监狱、劳教所迫害过的同修，居住偏僻的同修。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一旦有同修被绑架迫害，要及时曝光邪恶。前两期望乡台洗脑班先后有多个区县的数十人被绑架洗脑迫害，而上网曝光的只有很少几个人。当然邪恶手段阴毒，秘密绑架欺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同修间整体配合不好。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要无条件的正念加持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被迫害的同修。各地协调人、学法典召集人要关心对从洗脑班中出来的同修，了解他们的情况。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与邪恶妥协了，或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不要有怨恨心，应该主动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结症。一方面是帮助同修，另一方面对自己也是警醒和提高。被绑架洗脑的同修出来后，要认真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邪恶钻空子。即使没有向邪恶妥协闯出来，也不要沾沾自喜。你能够冲破邪恶的迫害，是大法的威德，而不是人观念或意志所能的。人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给你造成麻烦。哪些做得不好的同修，更要认真反思自己，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能够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呢？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明慧网2010年8月3日《不再在人中打转》一文真的值得一读。有的人怕在最后的时刻被邪恶抓进去，承受不住转化了，又没有机会弥补而不能圆满回归。只要我们正念强，怕什么？心在大法上，坚信师父和大法和正法紧紧连在一起，时刻用法去衡量，就能破除一切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难关，就能不被邪恶左右，也不会在修炼路上留下污点。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扩大容量，多救人。 前段时间我们地区接连出现同修被绑架，我们开始对参与绑架的恶警发正念，希望该恶警立即遭恶报，发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动静。静下心来学法时，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对，发正念时带着报复心和怨恨心，还有一种对抗的情绪，受这些人心的干扰带动，实际上是把自己降到了人的位置上去了，也就是把自己摆小了，把邪恶摆高了，很难发挥正念的作用。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过，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醒我们，解体邪党、结束迫害不是目的，是为了更大面积的救度众生。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冷静的思考，心再大一些，咱们真的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要救度的众生去救度，看看他有没有变化。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又明示我们，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修炼，因为这个修炼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无形的形。你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你修炼范围之内的事，就看你怎么去对待。面对这场迫害，当然也是你修炼范围之内的了。既然这样，就得需要扩大自己的容量，这种容量要大到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听一位同修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多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头目因病住进了医院，有的同修就说他终于遭到报应了，而一位曾经被该恶警迫害过的很严重的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平和地说，我去救他。随后这位同修先到花店买一束鲜花，花店老板一看这么大年纪的人要买鲜花送人，很好奇，就问明缘由。同修向店老板讲了大法的美好，自己如何练功做好人，又如何被邪党迫害，现在被邪党蒙蔽利用，迫害自己的人住进了医院，他不能眼看着这个人被恶党给毁了，要救他，给他指出一条生路。店老板明白了真相后很受感动，要白送鲜花，在同修一再执意要付款的情况下，只收了一个成本费。到了医院病房，住院的恶警看到同修先是一愣，再仔细一看同修那张充满慈善的面孔和手里那束鲜花，马上把同修迎进病房，一脸的愧疚。在同修强大的正念作用下，在场的医务人员和其他病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真相，有的被感动得当场流下了眼泪，所有的人都收下了大法真相护身符。那个被大法弟子探望的病人，一个昔日的恶警，一再表示今后不但不再迫害，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大法弟子。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不惑的文章，发好正念并不难。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是我们必须做而且要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为此，师尊曾亲自教我们发正念的两种手印， 还发表了有关发正念的经文。凭我的记忆，这些经文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念的作用，正念制止行恶，正念除黑手等经文。如果我们用心学好了这些经文，认识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们就会按师父的要求去自觉做好这件事，并做到位，给我们做救人的事省去很多麻烦和干扰。我于2002年被恶警挟持到当地看守所，失去了直接和世人接触讲真相的环境。当时也有其他几个同修被抓去和我同一监室，受师父的点化，我们由每整点发正念，发展到大家每人发一次，能发多长时间就发多长时间的正念。最后我们几个又列一张表，开始接力发正念，就是在邪恶的心脏直接每天24小时一秒不停地发正念。那时我们人心很齐，尽管有管教的干扰，我们仍然每天坚持。这样从当年11月到次年2月份，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发满了在每日24小时接力发正念中自己负责的那段时间。我盘腿打坐时腿还疼，可发正念时居然精神十足地发3个甚至4个半钟头也行，真是师父的鼓励啊。有个老同修一坐发正念就是6个半钟头，发完后别的同修接力了，他一放下腿就去帮同修洗衣服整理床铺等，又不感到疼又不发困。老同修那种精神，另外空间的邪恶一看就要逃之夭夭了。由于该同修正念威力的震慑，又由于同修正念否定了邪恶对他的3年汪盼，他回家后一直坚持好发正念。所以我们所在的城区和该同修所在的地方几乎到现在没有发生绑架事件。再说我所在的地区，我一直坚持每天至少发10个正点，有时夜间错过了发12点的正念，第二天非补不可。近年来直接迫害很少发生，当然其他几个方面可能问题还很多，但发正念这一项我始终不敢懈怠。我发正念几乎很少到账，有时邪恶对我强攻时会有精力不集中的情况，我就站起来来回走动的发，这样也收到了发正念的效果。凡是这种精神不集中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就自觉给自己再发正念时加长清理自己的时间和加长向外发的时间，将所剩余的邪恶全部清理干净。第448期《明慧周刊》中，很多同修都交流了发正念的问题，而且是要用正念彻底解体大陆所有黑窝，希望不重视的同修重视起来，不要流于走形式，真正对自己和法负责，也不要嘴里说发正念而实质上没做到位。有的甚至在别的同修发正念时起到干扰别人的作用，那就太不应该了。发正念道长的同修一定要多学法，多背几篇与发正念有关的经文，因为正念来自法，选自在精进。我看周围有的同修很长时间发正念都倒掌，处于迷糊不清的状态，真要调整调整了。学好法，心性到位，发好正念并不难，让我们所有同修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发正念整体，灭尽最后的余恶，为多救人扫清障碍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悟》。一、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04年夏天，我人心很重，特别是色欲之心，总也不想去。一晚，梦中景象告诉我，我被劳教了，期限1年。当时我不知所措，1个多月后，我遭迫害，劳教1年半。2006年初，我回家后，妻子同修告诉我，师父讲了很多如何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要我好好学透。他要我除上班外，回家什么活也不用做，把师父1999年720后讲的法静下心来反复学透。从元月开始，下班后我就坐在墙角的沙发上静心学法，家务活他全包了。4个月左右后的一天下午6点多钟，我看完了3遍720后的全部讲法和1遍转法轮，奇迹出现了， 我感到我坐在一个空无空间中，四周家具不见了，房间也不见了。在一个地平线上，我左边站满了旧势力的神，右边只站着师父，前方半空中站了满天的神，谁也不说话，都在望着我。我知道是要我做出选择，意思问我跟谁走，你要谁。我心里坚定地说，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什么也不要，历史上的什么安排都不算。2006年4月21日晚上，有同修传说425又要抓人，名单上有我，要我注意等等。回到家，我把大法书装了一包送往他处，回身一想，不对劲，这算什么呢？我不是等他来吗？不就是求他吗？不行，我就相信师父，师父一定会保护我。当晚又把书拿回家来。第二天黎明，似睡非睡间，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完即醒。在一个昏黄的旧皇宫里，一香案，一老者，一侍者，还有我。老者吩咐侍者把他签的东西拿来，侍者捧来三卷圣旨一样的黄丝巾。我展开数轴一看，一卷上写我在正法期间被打死，一卷写我在正法期间如何破坏法，另一卷写明我在1999年720前如何破坏法。难怪720前我有很多恶念，幸好我走过来了。我简直看不下去了，旧势力多恶毒啊，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顺手把卷丢在案上，老者问我，怎么样，这都是你签的，意思是你执行吧。我断然说，生死我已经放下，我不承认。梦醒了，醒后我将此景告诉妻子同修，他高兴地说，恭喜你，你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至此我以后修炼的路才走正了。我希望多次遭到邪恶迫害的同修要静下心来看看师父1999年720后的讲法，法会点醒你的。二，对离世同修的思考。近几年我周围有同修离世，其中有修炼不错的同修，到底是什么原因？身处周围的同修该如何看待？我本人有个经历，也许对同修有帮助。2006年初，我遭受迫害回家后，重新鼓劲修炼。一次梦境中，有一双手伸进我胸膛内，往外扯我的心脏，很疼。我双手抓住就是不给，并说，这是我的心，就是不给你。体力不支时，我大喊，师父救我。醒来后，我摸摸胸口，好像还鼓起老高，里面还在隐隐作痛。过了几天，又来了一回。我周围有一个同修，在劳教所遭受迫害三年，回家后一天梦境中有个声音说，你已经圆满了，可以走了。他心里一阵欢喜，但转念马上又一想，不行，我还没完成我的使命，不能走。试想想，如果梦中把握不住，可能我俩都离世了，留给同修多大的谜呀，更不用说对大法的损失，对众生的误导。其实离世同修有各种原因，不必害怕，抱定一念，死我不怕，但我不能走，正法还没结束，我要等到正法结束后跟师父走。如何对待难中的同修？我有一个经历，与同修切磋。当然，难中同修如何悟、如何做是最重要的，我只谈作为周围的同修应该持何种心态。一天，妻子同修身体突遭迫害，疼得在床上打滚，几天几夜，滴水未进，喝水就吐，吐得翻肠倒肚，冬月间的天气，毛衣、棉袄、被子、褥子全都湿透了。我在旁边能清楚地听见他肚子里撕拉撕拉、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我坐在床头24小时为他发正念，同时一念定住不动，他最难时师父一定会帮他，不论在床上如何翻滚叫喊，我都心如止水，一心发正念。有几次我心里埋怨他，谁让你平时不好好修，刚一想他哭喊得更厉害。如此几次，我发现周围同修的念头很重要。四天后渐渐平息，一周后开始吃饭，又一周复原如初，一场生死劫难过去了。在这一周中，他每天除早起练功外，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听师父讲法录音。虽然练功时很难站直站稳，抻胳膊时浑身剧痛难忍，但他都在努力坚持。据他后来讲，有时觉得有很多刀子在肚子里来回搅动，有时觉得有个锯子在肚子里来回拉动， 他也不在乎死还是活。其实人生不如死时是不在乎死的，只是担心死了会破坏法，会让周围明白真相的常人不理解，影响他们被救度，使不明真相的常人更难救度。所以他在最痛苦的时候问我，死了会不会破坏法？我说会。他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定跟师父回家，再痛苦弟子也不死，弟子一定会走过来的。他说在关键时刻自己的正念最重要，是把自己的死活摆在第一位，还是把大法把众生摆在第一位，这就是自己去留的关键。我觉得难中同修的正念固然重要，那么我们周围同修的念头也起作用。我们在指责难中同修时，那时就站在了邪恶一边，迫害他，值得深思啊。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省大法弟子谈在派出所讲真相的经历。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我还是想把它谈出来与众同修分享。我是一名年过花甲的退休医生，几年来我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不想落下一个有缘人。但对公安、保安、警察等这些人讲真相，心里还是有点胆怯。后来我想，师父渡人不分阶层，我也应该不分阶层。特别是看到师父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选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于是我就学着明慧周刊上刊登过的同修的做法，试着向这些人讲真相劝三退。有的明白了真相，当时就做了三退，也有不听的，对我粗鲁的，对这样的人我不记不恨，并加上一念，以后有人跟你讲真相，你一定要三退。一次我去海边游泳，一路讲着真相，刚来到游泳地点，一个小伙子从海中出来，正面走到我跟前，我想他是来求救来的，也没对他发正念，开门见山的就告诉他三退能保平安的事。听后他一把抓着我的手说，我是警察，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我一听是警察，心想坏了，早知道是警察，我就这不正的一念，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如果当时想你是警察我也要救你，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到了公安局，有5-6个警察一起向我发难，我知道他们中毒太深，都被中共邪党骗了。我就有理有据地抱着慈悲的心态，祥和地跟他们讲述了真相，他们都被我的正念之长给制约住了，只有一个姓王的警察在写材料。我说我要走了，他说你不能走，签了名再走。我说我不签，他说你说了不算。他的这句话点醒了我，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归师父管，谁说了也不算，就我师父说了算。这时师父的一句话在我脑海里回响，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是啊，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谁能动得了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助施正法，我不能待在这里，如果我签了名就听了邪恶的安排，就失去了自由，就不能出去救人了，我可不能再上当了，不能给大法抹黑。于是我把心一横，豁出去了，心想这次不管把我拉到哪里，我就是不签名，把我拉到哪里，我就把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的福音带到哪里，我就救人到哪里，爱怎么着怎么着。一会儿姓王的警察又要我签名，我说我不是坏人，我也不是犯人，我为什么要签名，我不签。他看我坚决不签，就拿着材料出去了，估计是去请示上级去了。我不停地发正念，并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不能待在这里，我要出去救人。一会儿姓王的警察回来了，把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对我说，你走吧，有事打电话找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这样我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前后不到2小时，在回家的路上帮助2个有缘人做了三退。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第一次大街上劝三退，救人是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中的之一。虽然利用网络电话也劝退救过人，另外劝退也是局限在亲戚范围，但是在大街上面对面的劝退还没有过。师父期望我们要再精进，我一直等待和有这方面劝退经验的同修一起上街学习后再讲，没有勇气单独上街劝退。可是救人能等待吗？今天终于有了突破，在大街上面对面成功劝退第一个人。劝退经过如下：自行车脚踏坏了，要换脚踏，自然的想到上班途中天桥下的那位30多岁的修车师傅，我想目标就是他了，就找他换，目的就是要把他劝退。到地方后正好师傅一人在，我说换脚踏，师傅马上动手拧坏的脚踏。我正准备开口，来了一个要修车闸的，我想你来的不是时候呢，不想他把车放下告诉情况马上就走了。这时师傅正低头在编织袋里找新脚踏，趁着功夫我对着他默念了两遍正法口诀，然后我说脚踏坏了好几天了，那天准备换可能是来早了你不在，你一般什么时候出摊？他说早上8点下午6点多收摊。我问回家晚上干什么？可能就看看电视了，但是现在电视全是谎言欺骗老百姓的。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又看不到别的，连香港台都不让看。我说你在家上网吗？他说没有电脑啊。我说要有电脑可以上网看到和老百姓有切身联系的真实的信息。他说能看到什么？看到国外的吗？共产党太腐败了，电视上都只播好的。我说什么好的，那也是对他自己怎么有利就怎么造假。那个上海世博你知道吗？花了几千亿没有人去，就拿老百姓的钱替政府买单，给企业派任务去参观，然后那么多建筑只留5个，其余都拆掉，糟蹋老百姓的钱，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说那个奥运会不也是花了几千个亿，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我说你还知道不少呢，这个邪党天要灭他了，我在电脑上网看到三退保平安，你知道吗？他说没听说。我说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简称为三退。从现实讲，共产党腐败作恶杀人无数，另外他是外来的邪灵，这在圣经上也说了，危害中华民族，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不久天要灭他，加入他了到时都给他陪葬。为什么呢？你知道入邪党团的人都发誓要忠于他，把生命献给他，那到时要人的命就理所当然的，因为你说过把命给他的。那个小孩脖子上戴的红领巾明确说是用死人的血染成的，你想想用死人血染成的红布把脖子扎起来，那不也明摆着是要命吗？所以说三退才能保平安。你入过他的党吗？他说没有没有。我说团呢？他说以前入过，早就不是了。我说那不行，天没有认可不行，你要愿意退，我把你在网上退很方便，不要你个人的任何信息，名字都可以用化名，就是不用真名，另外起个名。他说那你帮我退，我没有电脑，可以另外起名字。突然他往起一站，振臂大声喊道那我就叫某某。我说好。真没想到他这么干脆坚决，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时脚踏也换好了，我一边付钱一边说你家里人和亲朋好友周围认识的人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有愿意退的你告诉我，我帮他们退。整个顺利劝退只几分钟，周围人川流不息，可没有一个人来干扰，一气呵成。这次经历说明到大街上面对面的劝退不是什么难事，前提是始终要重视学好法，做事要在法上。另外就是正念救人，具体劝退时一定要首先发正念，清除被劝退人另外空间邪恶因素，还有要根据对象大致理一下劝退要点用语。现在救人要紧，我们要千方百计多救人快救人，让师父少操一点心。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